好，我们再熏习一个小时啊。这个你理解佛法理解的对，佛说的是这个意思，那才叫这个正闻熏习，就是正确的听闻，留下正确的正见的记忆。你理解的不对，就那个就不是正闻熏习了，那就是邪见熏习了。说邪见熏习有没有用？也有用。就是说谁也不是说一学佛就能正确理解佛法的，不可能的，都是经过左右摇摆，是这个邪见一点一点的去熏习熏习，只要你坚持下去，你肯定是呢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一开始的弯路是必然走的，现在末法都在走弯路是吧，邪见横行嘛，都在走弯路，但是必须要经过这些阶段，所以也要随喜他们，只要是学佛的就比这个不学佛好，这样来慢慢他这个犯的错误多了，他才能发现自己，哎，我这是不是搞错了是吧，一点一点纠正。好，我们趁这个就是学寄送品的机会呢，把这些义理啊再串一串，再仔细的，实际上这就是在深入，就是你学佛经学一遍两遍绝对是不行的，你说我学这个多少遍能不能接近的更接近，一定是接近，但是接近到什么程度都很难说。你像现在我们也说学佛的也有几亿吧，你大部分都根本就没入门是吧，都是在那熏习凡夫见，但是都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正见，大家都认为自己说的对。好，我们接着来详细的说啊。上半时我们讲到这个水波浴，就是水波浴是什么意思，水波浴的意思是世界上只有水，这个波呀不是，它这个波就是指的认为除了水之外还有很多不是水的东西，是这个意思，这个这是比喻嘛，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比喻我们世间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实际上只有人人那一团记忆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用现在的话就是说，佛说唯有识，用现在话就是准确点，就是只有记忆，只有记忆，佛也是记忆，是不是啊？佛也没别的东西，他只不过什么呀？跟我们记忆的内容不一样，就跟刚才说，人有没有自由意志，能不能抉择？你每时每刻都在抉择，只是我们按照我们的习气来抉择。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改变了，我们就不可能接受正见了是吧，邪见力量大嘛。刚才我们就是说正见邪见啊不在谁力量大，在什么呀，谁讲的道理讲得通讲不通。佛就是利用这个，就是说我不说你都是邪见，我就是他一开始就是先给你啊，你常识也对，逻辑也对啊，就在你的常识的基础上，就在你的逻辑推理当中，就可以发现你有很多错误的推理。最简单的就是，我看到桌子了，你就用你的常识，用你的推理，发现怎么样？这句话就是胡说八道，是不是啊？你哪看见桌子了？你只能看见颜色，你怎么能看见桌子呢？你怎么能看见人？怎么？你什么也看不见。你看见的颜色又不是个客观存在的，你等于什么东西都没看见，你整个是自己带着自己的手电筒在这瞎照是吧，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光，从一点一点就用你的常识，用你的逻辑，纠正你的错误，这么一点一点纠正，不知不觉后来发现怎么样，整个自个儿就是一个胡扯是吧，整个是自己骗自己，自己害自己，一点一点的来。所以这个抉择是什么呀，是叫道理上的抉择，不取决于力量，不取决于数量，取决于说哪个什么业力重啊，种子力量大，不取决于那个力量，它是取决于什么呀，讲的道理，讲的这个逻辑推理的这个错误，这个我们在邪见的基础上，你就会发现自己邪见，一点错误两点错误，这样抉择主要是正见跟邪见的抉择，这个呢有可能一个人一席话就让你获得很大的这个改变， 很大的政见，是吧？哎，抉择是在政见邪见之间的抉择。形式上呢，还是利用的那个，就是你熏成错误记忆的种子的那个形式没变，哎，还是用耳朵听，还是用脑子想，还是你的常识，还是你的逻辑，哎，就给你一点一点纠正你的推理错误，纠正你的常识错误，哎，慢慢慢慢，你就抉择到正见上了。水波喻，比喻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呢？世界上只有水，没有波，比喻到真实就是世界上只有记忆，哎，没有记忆之外的任何东西，什么人呐、山呐、法呀，什么都没有，只有记忆。你上当是上当在哪儿呢？你记忆了很多胡说八道的话，记忆了很多骗你的话，记忆了很多这个让你倒霉的话，哎，你修行是让你抉择什么呢？就是改正自己的错误，让你一步一步接近正见，接近真理，接近一个就是最高的智慧。所以呢，抉择是抉择正见邪见，方法呢跟那个学习邪见的方法完全一样，用你的语言，用你的逻辑，用你的常识，一点一点的指出你的错误，你改正错误就是正见。水波喻比喻就是说，世界上只有记忆，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哎，改变记忆不是让你改变记忆的数量。阿赖耶识啊，我们记忆啊，可以想象成大家阿赖耶识记忆都一样多，一样大。哎，我们阿赖耶识都一样大。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内容。哎，佛最高的智慧，他那个就是跟我们的那个记忆也是一样大，都重合嘛。不一样大你就重合不了了，都重合，那什么呀，就是记忆真理，正见，就改变这正见就行了。所以很多人修行啊，还没走到这个真正的修行，就是他不知道真正的修行是转染成净，正闻熏习，改变错误的看法，改成正确的看法。再说一遍啊，水波喻比喻的是这个世界上只有记忆，除了记忆之后没有任何法。你把这个认识了啊，你就不会，就是说我就是刚才说的，我为什么要修六度？修六度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说我有造了业了，我要还业，没有业。说那为什么要布施？仅仅是为了改变那个对梦的执着，改变对梦的执着。就是说执着的力度，只是改变执着的力度。你那个梦中凡夫认为你对他欠得多，他是死活要追你好多辈子，是吧？就不撒手。那个有那样的，是不是啊？为了报仇好多少辈子跟着他。那个有一个国师，不是就得那个膝盖上得那个人长人面疮的那个国师，就是有一个仇人嘛，他都是大臣的时候他害人家。结果呢，那个就跟着他，跟了他说十生一直找不到机会，因为他修行的好，没有漏洞，这样的话他报复不了他。结果呢，他起了一个什么坏心，那个得便就在他膝盖上生一个人面疮。就是你像这种这个其他众生心对你压迫力量那么大的情况下，你很难这个从梦中醒来。所以我们全部的修行就是为了什么呀？叫这个放清对这个真实的执着。你比如说布施、持戒、忍辱，都是让你放清执着嘛，是不是啊？我要发财，马云，他听懂佛法还早着了他，就这一生这个折腾啊，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世界首富啊？不是哈？中国人首富，就这个折腾就造的这个业，那多少人呐，他死拽住他。你就这个就把这个实体店，是吧，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转变吧，你多少人那恨死他了，是不是啊？这个互相的吸引压迫的力量，你想他想从轮回里出去他就很难出去。最重要是他自己执着，是不是啊？执着真实。好家伙，你看他 每一个执着，每一个成功熏习的记忆，都是在加强他的梦。哎，他的比别人要那个要坚固的多，是吧？哎，你像那个很多人生活不满意，他就是对这个世界执着，他很烦，是不是啊？哎，执着程度不一样，所以整个修行是为了减轻对世界的执着。如梦观，如什么水波浴，都佛讲的道理，都是让你放松，减轻执着这个世界是真实的程度。哎，主要是为了这个，布施、持戒、忍辱，都是为了叫减轻执着。哎，如果你真的坚定的打通了正见，面前真的如梦，你有什么不能布施的？有什么戒不能持的？是不是啊？不在话下。哎，所以得正见是最重要的。哎，所以行六度的目的不是为了布施。哎，为什么让你三轮体空的布施？哎，就是为了减轻你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执着。哎，所以呢，世界上只有记忆，这个改变记忆的内容是关键。这个内容怎么改变呢？就是世界不是真实的。哎，熏习这个正见。它的方法就是六度。嗯，你就这个持戒啊，布施啊什么，哎，用如梦观来指这个，来这个指导。哎，然后你就修六度度众生，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执着越来越放下。你放下了就越来越轻松。现在我们有好多师兄学得很好，哎，人改变很大。对这个世界观啊，对这个各方面的看法呀，对生活的态度啊，怎么生活呀，哎，那也有不少师兄就直接就出家了嘛，哎，他就是这个世间他就能放下。哎，我们说最佳的生活，这个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呀？每天就是学习正见，就是深入佛法，就是学习正见，这是最理想最棒的。哎，你像那个古代大德，很少有大德最后能够说，我那个闭关阅藏，把大藏经啊，佛说的话我都看一遍。按说这还不是特别好的修行，是吧？你佛的他看一遍，还你第一遍看佛的说法，你离深入佛法还早着了。但是就这个福报，原来就是很少有的，是不是啊？哎，所以现在呢，人们福报不小。哎，大藏经随便手机里头谁都有，所以抓紧这个时间啊，熏习正见。哎，好，这个送的我们就算过去吧。下边一个啊，依熏种子法，常坚固复身，心流转境界，如贴依磁石。这个是佛来讲我们世间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是怎么回事啊？依熏种子法，就是依据你熏进去的留下的记忆的那些法，这就是我们这个梦中不学佛法的人，常坚固附身，经常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绑得越来越结实，就是越来从梦中醒不来，越来越这个从梦中醒不了。哎，这就是我们佛看我们世间。说你怎么来这个把自己绑在轮回里头出不去啊？就是因为你相信六道轮回是真的，相信，哎，你那个就是，然后在这里头呢，就是甭管树立什么目标吧，你是发财啊，你是出名啊，你是这个就是各种，包括动物，是不是啊？哎，全是这个，就是把面前当真，然后就熏习了这样的记忆，你就是把自己这个牢牢的绑在梦中醒不来。实际上呢，佛说心流转境界，你心里头流转的这个境界就是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梦吧，如铁依磁石。这些比喻都是佛在那个楞伽经讲过。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说呀，你看着这个，比如说有一张纸或者一个木板吧，上边是一些这个铁屑，就是铁渣子，底下呢有一块磁石，我们呢不知道底下有一块磁石，看不到，我们就看这个木板上这些这个尘土吧，啊，发现这尘土，哎，运行是有规律的， 好像是有什么这个客观规律在运行，一会儿变成这样，一会儿变成那样。佛说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呢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那底下那块磁铁。磁铁起什么样的作用，上边磁铁怎么运行，上边就相应的发生什么变化。上边的变化全是假象，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只有下边那个磁石。就是说我们理解梦里头，好像梦里头啊，你看我骂他他就骂我啊，好像是有规律的。实际上你理解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就是你在这个木板上看的这个，说哎，这个铁块这样动，哎，它也跟着动，哎，这个是哎，好像他们是那个有联系的。实际上他们之间没有一点联系，各个不相知。他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下边那磁石怎么动，完全取决于磁石的运动。上边的那些土渣子呀，那个铁屑啊，根本就没有，就是不是活的，也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互相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在梦中成立的一切因果都是胡说八道，都是不成立的。比如说我骂他他就骂我，不一定。人家要是一个修行人呢，是不是啊？人家要是一个菩萨化身呢，哎，你世间的道理都是不成立的。说我怎么觉得成立啊，完全是取决于你留什么记忆。哎，留什么记忆。说人什么不吃饭不行，哎，有好多人就可以不吃饭。你世间说的这些道理都是什么呀，都是你看到了一些现象，然后呢叫归纳法总结出来的规律，那都不是真理，都是特例。人现在才对宇宙认识才多一点，地球上的某一小点，就是地球上还有很多我们无知，总结不出规律，没有观察到的。你就是把地球全观察透了，它不就是宇宙里的一个特例吗？你这个规律能用到月球吗？不一定。你能运用到银河系之外吗？你能运用到黑洞里头吗？你能运用到占整个宇宙重量跟能量的质量跟能量 95% 的暗物质跟暗能量吗？是不是啊？所以人知道这一点，这绝对是一个特例，就是你的业报现在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是这个，好像这个，所以哪有真理？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没有规律的，真正的规律在那个阿赖耶识那儿，这个磁石就是阿赖耶识，我们的一切取决于阿赖耶识的记忆是怎么记忆的，当然也有其他人阿赖耶识记忆的作用，所以就会发生什么呀，这个世界上发生很多我们不符合我们总结的规律的事情，是不是啊？刚才说叫走进科学是搞了十几年，中间也是反反复复的什么怎么变，最后谁知道它停播什么原因，肯定就是人们不满意，是吧？你胡说八道，弄得反而效果不好，让人一看你走净那个胡说八道，谁都知道你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太无知了，你还不如一般老百姓那个接近真实了。老百姓至少他还有点常识，是吧？你那个科学家完全违反常识的，说有一个灯，这个自动亮自动灭，闹鬼了啊，最后是弄得这个神神乎乎。最后说什么呀，说那个保险丝的螺丝松了，拧一拧就行了。你说的那个那里头的人都是什么大傻瓜呀，就是他那个解释的那个理由，因为什么，他只能用科学知道的那个东西来解释，那根本就是科学根本就解释不了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很可笑，世间人。实际上是什么呢？真理很简单，你有什么记忆就有什么梦。这只有这一句是真理，一切取决于记忆， 当然也取决于你跟别人记忆的这个互相的作用，哎，就是全是记忆的作用，哎，所以呢会出现有的小孩子，印度一个小女孩是吧，说这个有第三只眼啊，蒙上眼睛也可以跟那个这个没蒙上一样，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世界上就惊奇了。然后肯定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呀，说是造谣是吧，也就是明明是事实就不承认，科学现在就是这个态度，是不是啊？实际上你在这个我们学为时，那不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吗？是不是啊？哎，小孩子在母腹里头全是用天眼看天耳听，哎，全是有那个他心通的，全是有他心通的。就我说的那个，一个日本医生调查了1700多个小孩子，有将近一半的孩子都能回忆起来两三岁，人们认为三岁以前没记忆是吧，记不住，两三岁还有在母腹里的那个，哎，他就能叙述，哎，这个父母的婚礼是怎么举行的，哎，这个母亲怀他几个月的时候说了一件什么事儿。你想那个时候人们说他哪懂得语言啊，他怎么能听懂啊，他怎么能记住这些事情，他怎么能理解谁是谁啊，哎，他什么都知道，哎，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天眼天耳他心通全有，哎，他什么事儿全理解全知道，只不过是到那个肉眼生出来之后，肉眼一睁开，哎，两三岁的时候是肉眼跟天眼混用，他不知道，他以为他看的世界大家都一样，哎，然后呢这个叫天耳，哎，也是跟这个肉耳混一段，然后这个他心通啊，包括这个呼吸啊，哎，原来是体呼吸，出来之后呢肺呼吸了，哎，共同过渡一段，然后习惯了肉眼，习惯了肺，就把那个天眼什么体呼吸就忘掉了，哎，所以打坐就是什么呀，叫胎息，回到那个就是口鼻呼吸停止，恢复到胎息，哎，肉眼闭上，恢复到天眼，就是回到这个胎儿状态。人死了立刻就是什么呀，天眼天耳他心通神足通是吧，立刻就是，有什么稀奇的呀？可是对科学来说呢，就是叫颠覆世界观的大大问题，你说这是科学什么水平，哎，科学就是大傻子，哎，自个儿把自个儿弄傻了，哎，傻到什么程度，就是不承认事实。余光远说什么呀，那个看特异功能看了之后，老家伙竟然说我不相信我的眼睛，这就科学家说出这种话来。你要是不相信你的眼睛，你怎么能相信科学呢？你的科学不是靠你眼睛总结出来的吗？就是说把这科学家能就是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呵呵，能自己把自己逼到这种疯话都能说出来。我就是你看你做那个特异功能，我就看见了，我不相信，你说这傻到什么程度，不承认事实，哎，你还什么科学家。所以科学呀很可笑啊。这是又一个比喻啊，铁一磁石，就是说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一个真实存在记忆，只有一个真实原因记忆，你这个虽然是假象，你假象什么呀，原因都在那个记忆里。所以我们说那个前边说过，说如果你分析一个问题，你最后觉得没有道理，找不到这个原因了，你就记住就是什么呀，习气，哎，不管是个人，不管是国家，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说这动物为什么跟人不一样，为什么它很奇怪，不奇怪，习气，就是原来它记忆形成了规律，哎，如果它记忆的规律变了，他的行为就变了，哎，或者是说用那个胶片跟电影来比喻，哎，一切实际上存在的只有胶片，说胶片上有没有人，有没有法，没有，胶片没有，哎，就是叫什么呀，色声香味触是吧，就这个记忆，语言也是色声香味触嘛，你说话就是声音嘛，你文字就是颜色嘛，哎，就是色声香味触。注意啊，我们看到的色声香味触还跟我们记忆的色声香味触怎么样，完全两回事儿。记忆的色声香味触是什么呀，是密码， 你还得理解，就所以现在这个手机非常好，手机芯片里头有什么？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人，没有山，是不是啊？哎，但是呢它就能给你显现出来，山人颜色声音都能给你显现出来。这个手机就是是你的，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芯片就是唯一的真实存在，还不是说芯片是唯一存在，芯片上的信息，哎，是唯一的真实存在。所以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信息，你看这世界多轻松。所以你什么人们觉得多大的问题啊、实际上都是一个信息错误正确的问题。你看法是正见还是邪见的问题。哎，你思维有没有逻辑，你依据的是不是事实的问题。哎，所以你就哎读佛经就行了，这个按照如理思维就行了，你就将来你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哎，人所能达到最高境界。所以是最美的结果，最这个小的代价，是不是啊？代价就是你在这就想就行了，是不是啊？想就是要想对，嗯。好，下边我们接着来啊。唐就是唐本，这是那个唐本是最长的，是吧？十卷本。诸法不坚固，皆从分别生。你看，这个主要就是要不能误解这个坚固。为什么误解？因为我们末法呀，全是颠倒佛法，全是误解，所以就已经完全形成了完整的颠倒佛法的一套解释。你现在到这个世界上，你去听法，就是2000年来佛教传到中国，从一开始误解，一直到加强误解，他们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把佛说的空给它解释成有，怎么把佛说的无说成不是没有。哎，功夫都下在这个上边了，到2000年已经形成完整的，就是佛在这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哎，他给想尽办法给他颠倒成凡夫的意思，就是化解了佛法，到末法就是没有佛法了，哎，都是邪见，化成凡夫的邪见。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学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受这个传统的那个解释的影响，全是误解。就跟那个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他说色是空啊，是。哎，后边他说人家还说空就是色了，他空是色，他色也是空啊，它是一致的呀。哎，他就能给你颠倒成什么呢？后一句跟前一句是相反的，给推翻的啊！前边说色是没有的，后边就是说色是有的。实际上它是什么？很简单，它是什么呢？它把这个他认为色是有的这个凡夫邪见给偷换了观音的色是空的概念，是不是？人家说色是空，空当然是色了，空是色，哎，那还是空是色，还是色是空啊？他就在这儿硬把那个他认为色是有的这个概念给换成那个换了观音说的色是空，结果你看他就说空是色，就是空就是有，你这不胡说八道吗？就是他就是人们用一切无耻的这个，就是当然有可能他自己不感觉，他认为色是有的，他就不是故意的，但是你这个完全跟前边相反，完全这个就说不通的呀，逻辑，哎。就是这也是很无耻的，不顾逻辑了，是不是啊？哎，就这样，所有的佛说的话全给你颠倒过来了，全给你颠倒过来了。这个颂的就是要理正确理解这个坚固，坚固的意思是能确定，哎，没有问题，哎，跟那个定法是一个意思，哎，能够确定的法，说有人有法，哎，这不是梦，这是真实世界，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有，这叫有定法，就是能够确定，能够得出结论。哎，坚固就是说不动了。哎，这个看法就是真理了，这样的意思。说诸法不坚固，就是说诸法没有你能确定的东西。你看见什么了？你什么也没法确定。你要说能确定，你就是邪见，你就是逻辑不通，是吧？哎，诸法不坚固，皆从分别生，都是你分别出来的。哎，都是妄想出来的。 以分别即空，因为你都是你分别出来的，所以它就是空。这多简单，就是说所有梦中的一切法都是你装在脑子里的，都是你认为有，哎，你都没看到它的自性。所以呢，因为都是你分别出来的，所以它就是空，就是都是你脑子里的东西。所分别非有，你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不是有的，哎，只装在你脑子里。哎，那个霍金你看还是聪明，他说这个物质世界只是我们脑袋里的一个三维模型。这聪明还是有点用的，是吧？比一般人聪明。哎，因为什么？他知道你没看到原子啊，你没看到这个夸克啊，哎，你都没见到他自本身啊，没见到他自信啊，全是我们人根据色声香味触怎么样啊猜的。做试验，你再做试验，你看到的是什么呀？还是颜色，是吧？你照的还是照片，你录的像还是颜色，你也录不上别的。哎，你听到的还是声音，都是你的主观感觉，是吧？还是跟梦没有区别。所分别非有，由虚妄分别，是则有实生。这道理，基本道理几句话就说得很清楚。说我阿赖是哪来的呀？哎，你天天虚妄分别，你天天在那做梦，梦想，阿赖耶识就在增长。阿赖耶识在增长什么呀？增长邪见，不是数量增长，因为它老是升起梦，然后再换回去，老是在换。哎，数量不变，哎，大小不变，就是内容老变，是吧？一会儿做这个梦，一会儿做那个梦。我们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呢？完全由我们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留下记忆，所以呢就有了阿赖耶识。八九十种种如海众波浪，哎，然后呢这个八十就是讲什么呀？有记忆然后有现行，是吧？前七十，哎，八十是唯有记忆，这就是水。然后那个前七十就是浪，哎，把这个记忆弄出来很多形象，弄出来人，弄出来法，哎，这个前七十就是浪，实际上只有水没有浪，哎，那个你看见的浪是那个水，就是发生变化，给你的一个误解，哎，这个意思。所以记住，只有记忆，记忆就是一些密码。你面前没有人，你那个记忆里头也没有人，就跟很多人就那个简单的很，就是说遍计所知，梦里的人法都没有，但是呢一他起里头有人有法，哎，所以呢我们还得修行，完全等于邪见没变。八九种种时我们也解释了，哎，就是安利九十可以吗？也可以，但是你得正确理解，知道它指的什么。哎，就是如果你严格的定义说八十是染污种子的总名，这样的话呢它转成完全转境的时候成了佛之后无垢时，就你就不能说只有八十了，所以又安立一个第九十。这个第九十呢就是叫真实境界，真实境界叫真如嘛，哎，真实境界的真正定义就是三界唯有心，哎，这个无垢时叫第九十。但是呢我们说的时候我们经常使用它的遮权定义，就是说第九识是什么呀？第九识就是真如。所以你会在这个经论里头啊看到两种定义，有的说第九识是什么呀？说第九识就是真如，就是无为法，就是真谛，就是真理，就是涅槃，就是什么，就是那所有的那个一真法界，什么所有这些名字，哎，叫无为法，实际上是它的遮权，它的表权。你比如说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世界上唯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法界，什么呀？就是所有众生心嘛，包括佛菩萨心，它实际上是有为法才能真实存在，无为法不可能真实存在，就是一个不变的法。你说真实存在一个不变的法，谁见过？没有那个东西。所以无为法是假安立的法性，是从法里头总结出来的属性特点，一句话，一个真谛，一个真理，叫无为法。无为法只能是真理不变，哎，所以呢，世间，所以佛说呀，三界唯有心，哎， 他不说三界有二，有两个真实，有心识，还有一个法性，他不说那个。你有那个真实存在的法，它里头就必然有包含规律特点，是吧？哎，但是这个规律特点呢，得有一个人去总结，才会出现无为法。没有人总结，就是只有有为法。哎，三界唯有心，唯有识，唯有一他起。所以呢，一他三性，只有一他起是真实存在的。遍地所执性是凡夫本来不存在，遍地所执不存在梦中法，他认为有梦中法。因为凡夫有梦中，有这个认为梦中有法，所以佛才假安立了一个圆成实性，告诉你说你错了，真相是五蕴皆空。你要是没有众生安立邪见，佛不会安立正见。你邪见对治完了，他正见也不假安立了，让你正见也最后舍去，是吧？所以三性实际上真实存在的只有一他起性，就只有心识真实存在。那两个性，一个是凡夫假安立的遍计所知性，所以佛为了批判你的那个遍计所知性，假安立了一个圆成实性。哎，说告诉你讲这个法都是讲圆成实性嘛，告诉你怎么圆满成就真实性。真到你证到圆成实性那一天，有没有圆成实性啊？那两性都没有了，就只有三界唯有心，哎，一他起性证到了。所以说这个八九十种种，就是哎，你搞清楚它内容。九十是指实际指的是佛的无垢识，哎，这个它呢有折权跟表权两个定义，所以经常在经论看到说第九十是真如，这就是那个无为法，哎，然后呢，实际上呢是指的佛的无垢识，哎，两个都有，所以你这样你知道它内容了，你怎么读都知道它这个说的是什么了。所以说了这个学了三性之后啊，就是没有新的东西，哎，除了三性没有新的东西，哎，学明白之后，你一切争论都能看懂。如海众波浪，就是说，凡夫第八识就是水，这就是海水。前七识是浪，哎，实际上呢，前七识里的那些你误解出来的内容全没有，前七识跟那个阿赖耶识一样，都是记忆。都是信息，哎，只不过就是说，一个是暗的状态，一个是就是让你能够看到里头内容，看到里头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哎。好，下边啊，习气常增长，盘根坚固一，心随境界流，如铁于刺石。说这个阿赖耶识啊，习气常增长。这个增长是指的不是说数量增长，是你的邪见老增长，哎，这个盘根坚固一，盘根错节，顽固的很，所以现在你让一个人学佛很困难，哎，说这个那什么时候容易啊，就是你那个学的好的生见佛了，正法时代容易，你看那个时候人们稍微一见佛，刚听两条法就开悟了，是不是啊？那就是他前生基础好。心随境界流，结果呢？你是邪见，你认为这个梦中的境界是真实的，心随正境界流，如铁于刺石。真相是什么呢？是你跟着境界流就错了，没人没法没规律没真实，哎，实际上呢，真实只有下边那块磁铁，上边都是假象，哎，唯识无境。所以你看。真正的了义，真的真理就是这么点，反复你看每一个颂子都在说这个，所以现在知道自己了不起了吧，末法投胎竟然能学懂所有的佛经啊，解深密密言经楞伽经，就是人们都说这个难学的吧，哎，都能学懂，你可以骄傲骄傲啊，这个骄傲也是有用的，这个也使我们呢更珍惜这个机会。好，我们看下边啊，谈别别诸境不坚牢，唯由思量而生起，以能计以本然空，故其所计亦然空。啊，译得很好啊。别别，这个 一切境界都没有能确定的说真有这个东西，唯有思量而升起，都是在你脑袋里头这个分别出来的。以能即以本然空，因为都是你在那儿分别出来的，所以它都是空，故所即亦然空。所以呢，你都装在脑子里嘛，所以你想的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的。实为第五之蕴聚，类如水中之树影。这个十月是五蕴里头的第五蕴，十月。他这个应该译的这个意思不对是吧？这样他就等于说十蕴是水中的树影，十蕴是空。那前边四蕴呢？是不是啊？这个应该理解不对。前边译的那个就是很整齐，就是梦里的你都是树影。彼亦认知如幻与梦，不应依时做分别。这个东西呢，也应该认同它如梦幻泡影，都是假的，不应该依时做分别，不应该这个就是认为里头有东西。世间常如幻起失，如机关及梦电云。三相续法撕裂后，行者即时成解脱，这个很清楚，跟前边译的完全一样啊。依于虚妄之分别，由是而有诸实生，也对是吧？我们一切实，一切实根本实是什么呀？就是那堆记忆，第八识是根本实，没有第八识你也生不起前七识来。生起前七识，我们说了，那前七识不是从第八识里头另外生出个前七识来，它就是在第八识里头。这一块记忆成熟了，这一块变亮了，就好像你那个灯棍原来就在那儿，暗的时候叫第八识，你一拉灯亮了就变前七识了，是吧？能看见了，实际上只有第八识是吧？只有记忆，记忆就是有一个暗的状态，有一个亮的状态，就是这样。所以呢，你所有的识八个识都是你的记忆，都是你虚妄分别留下的记忆，说为八十九师等，恰如大海起波涛，这都讲过了啊。习气常识作长养，如根盘结于其位，心随世间境界转，犹如铁依于磁石，没有新的，这个意的完全一样啊。黄，这些法虚妄不实，产生于幻想和妄想。这个值得读，就是他用这个现代化把那个梵文翻译过来，说我们面前这些法呀都没有真的，都是假的，产生于妄想，都是在你妄想当中的，都在脑袋里头的。妄想本是空，你脑袋里头想到的东西当然是没有的了，所妄想者也是空，就是你具体的山河大地啊什么的肯定也是没有的。以时为第五的诸蕴，你看这个意的就跟那个前面不一样了，它是以十为第五的诸蕴，就是说五蕴，是吧？它第五个是十，第五个是十的那个五蕴，如同水中的树影。所以你没有道理，你广泛，你像前边那个，其实这都是那个我们前边已经多次这个已经发现，这个谭先生啊，就是有意的把《楞伽经》译成符合应成派八大难题的，就是没有阿赖耶识。有境后边还有几次，就是把有境特别强调出来，这个译成把楞伽经佛说的意思硬把它译成八大难题的意思。实际上八大难题是怎么来的呀？就是因为他的看法跟佛的看法不一样，佛说空，他非要把它说成有，所以成难题了。要是佛说空，就他就认为是空，这有什么难题呀，是吧？就是他跟佛说不一致，弄出八个难题来。你说这个人多愚痴，你没学懂，非要把佛说的意思解释成相反的，当然是难题了。说既要没有阿赖耶识，我又要成立因果，你怎么成立？说既要有境，我又要这个就是无自性，既要无自性，又要有诸法，净弄这种这个自己找别扭是吧？所以现在末法这个邪见太多了， 你本来是没自性就没法，是吧？这里头马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句子，你连他本身都没有，怎么会有他呢？哎，就非要既要无自性，又要有诸法，可不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吗？嗯，好，这就是说五蕴呢、啊，都是就是梦中的一切法都如水中的树影，就是看着有，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就是个幻象。所见如同幻觉和梦，别以假名分别，这大白话是吧？哎，你见到的都跟那个幻化的这个立体电影一样，哎，跟你那个精神病看到的幻觉一样，哎，跟这个做梦一样。你不要以假名分别，不要给他安立名字，就认为有那个东西。永远如同魔法僵尸，嗯，这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梵文的意思了。这个僵尸。僵尸是死人，没不是人，哎，他用魔法把这个僵尸呢，弄起来，哎，走回来。机关，这个机关啊，这是那个机关木人，哎，木偶、梦、电和云，哎，永远如同这些，这样看待世界，斩断三相续，获得解脱。空间。是妄想，时间也是妄想，彻底空，所以你就天天就讨论这个就行了，是吧？哎，讨论讨论讨论讨论够那个多少天了，就解脱了。十一虚妄分别而转出，八种九种如大海波浪，哎，水波浴，始终随习气增长，紧系坚固的根，心在境界中转动。如铁依附着磁石，好理解啊。下边魏本，依止诸众生真性离诸觉，远离诸作事离之可离之可知法。依止诸众生真性离诸觉，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梦吧，有很多这个男女老少了，真性离诸觉。真这个性我说了，可以通相、通体、通法，哎，真相离诸觉，世界的真实本来面目，真实存在的世界，离开我们的一切知觉，哎，你想到的、你感觉到的梦中全离，就是说真相跟我们的感知的世界怎么样啊？完全是两回事，必须这个完全消失，哎。像这个那个谁，就是这个叫谭先生的这个观点啊，就是什么呀？真觉就是我们面前这些觉，哎，限量是一样的。他你下边他有这个，为什么他非要强调有客观离心的客观外境？哎，你一说有客观的离心外境，你必须有那个能够感知境的一个主观的精神存在，是吧？等于就是面前全是真是有的了。所以这个人很难理解，你像这个地方跟你说的多那个清楚，真性离诸觉，真实境界离开你一切感觉，是吧？远离诸作事，真实的境界，真实本体，真实的自性，远离一切你所做的事儿，这说的多彻底。离之可知法，离开你知道的一切你可以知道的法，这还不彻底啊。就是你所有知道的都不是真实，哎，行如幻三昧，出诸实地行，就是说，如果你达到如幻三昧，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这个正见的观，达到了三昧，就是达到了定境，这个实际上就是他这说的是你出诸实地行，实际上是佛的境界，是吧？就是到佛的境界才能够圆满如幻三昧。哎，比这个就是超过实地菩萨才圆满。汝观心王法，离心净实相。这个时候你再看这个心王，心王是指的八识，八识叫心王。每个你比如说阿赖耶识，它下边要有心所，那个前期识也是意识的心所最多，意识八识是心王，意识这个心王呢，下边最多是51个心所。实际上它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什么叫意识？它就是具体内容，就是下边那51个心所，它 起个总名叫义士，他叫新王。哎，你离了新所就没有新王。哎，有新王就一定有几个新所在活动，是吧？你正在嗔恨，你就没有欢喜心，是吧？哎，这是新王法。说你看八十啊，就是你看如幻三昧，你看到的这个八十法，离心净实相，离开现在知道的八十相，心是第八识，心净识，怎么心净识啊？心意识是吧？离心意识，你看他这从来没出现过心净识是吧？这应该是心意识相，因为那个唯识讲只有心意识，只有八识嘛，那个他这就把净又给弄进去了。离心意识相，就是说你看到的，你证到如幻三昧之后，你看到的八识的这个法，它跟你现在我在梦中给你讲的这个第八识意，第七识潜意识，识前六识这个相怎么样啊？都不一样。哎，就是我们讲的什么三个球啊，什么这些相，你到这个证到八识的时候，你一看，没有这个大黑球啊，小白球啊，没有这些相。哎，这是梦中讲案例的。识之心常转，记住恒不变。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心的恒常运行的状态。哎，就是见到三界唯有心了，所有众生若干种心怎么运转你都这个悉知，记住恒不变，你就住在这个境界里头，永远不会变化了。要正确理解这个恒不变啊，是指的你就住在佛的境界里头，永远看到众生的这个八识的真相，这个境界就永远不变了，就是你不会再退了，说我又看着看着突然有一些众生的心我又看不到了，我又看不清楚了，甚至说我又回去做梦去了，都不可能，就是佛是不退的。哎，你证到如幻三昧，看到真正的八识，离了这个梦中的八识相都空掉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叫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看的都是寥寥分明，你就住在这个境界，以后永远不会变化。那个实地还是在变的，是吧？我们说初地呢只有 10% 的清净种子，它这个力量小，它看的众生心的范围小，然后这个神通变化的这个范围小，然后看的这个是不是寥寥分明哈，这个都不一定。哎，因为那个刚从梦中醒来啊，你想象也可以想象，整天在这六道轮回，突然有一天六道轮回没有了，看别人那个电视是吧，每个人心里一个电视都在那看，这个很新鲜，你这个不可能说我一看见就已经全都对真相已经都非常熟悉了是吧，你得慢慢熟悉，然后再增长增长，到最后才能达到什么呀，圆满的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哎，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才能成佛。哎，成佛之后就住在这个佛的境界，永远不会变了不退，住莲花宫殿如幻境界相。然后你还能看佛呀，能看见自己住莲花宫殿，这个莲花宫殿是什么呀，是如梦如幻，说佛没梦了怎么，他是看到其他众生心里头有佛在那个大宫殿里头给他们说法，是吧？实地菩萨不是看佛说法的时候还是在那个心里头，哎，就是看着佛心，看着佛心里头什么呀，佛心里头留的记忆就是在大宫殿里说法，就是在大宫殿里说法，他不是留这个所有佛法的记忆吗？什么度生的方法，什么问题他都有答案。哎，还是解决我们修行当中这些啊。所以呢他在那个这一看别人心里头啊，很多人都记着了啊，我在什么大宫殿里头听佛说法，但是他知道那是什么呀，心里头没宫殿，他知道那是如幻如梦的境界。住彼圣处已，得诸自在行，住在佛的境界之后就得到了一切自在。哎，没有不自在的了，说一切自在，那他赶紧把叫我成佛吧，这违反这个真理了，违反规律了，是不是啊？哎，他的自在是什么呀，他想做什么做什么，想这个能做什么做什么，哎，就是完全自在，他没有苦厄，没有烦恼了，这是一种自在。然后他想度谁，他是你的因缘成熟他就能度， 他没有障碍，是指的这个自在。不是说你那儿心这个不信佛，他就能让你信佛，那违反这个违反这个熏习规律的，是不是？如摩尼现色作度众生也，好理解吧？摩尼现色这也是一个比喻，就是佛呢看自己就好像一个透明的水晶球一样，水晶宝一样，如意宝一样。哎，如摩尼现色，自己呢没有任何烦恼，没有就是心里头放空了，没有任何执着，他像一个透明的这个水晶球。现色是什么呀？他跟其他众生心这个重合在一起，你那儿有什么烦恼，他这就能照见什么烦恼。哎，做度众生业，因为他是圆满的佛法都有了，所以你一有什么烦恼，他一看你有什么烦恼，他的心自然怎么样，叫无功用行，他自然就你就感应到了佛心里的度你的方法。只要你学的这个能够理解这个佛法了，佛就会出现对你的一个反应，或者是化身，或者是一个声音，或者是一个感觉，或者是一个什么哈，就是完全你跟佛的这个得佛的加持，完全取决于你修行的程度。你达到能够接受他这个佛法的程度了，你就跟他发生感应，他自然就一感应，他自然就发生作用。佛是没有分别的，哎，就好像太阳照大地一样，哎，你接受多少阳光是完全在你的条件，哎，你拿个东西遮起来你就接受不了，哎，那都是自己的事儿。就跟现在这个，我使劲学科学，你越学离的嘛佛法越远，是吧？对世界的执着越严重。说那我是不是要不学科学啊？不行，你要是不学科学，你连那个佛经也看不懂，是不是啊？你科学学得越好，你那个对佛法的理解呢，你基础越好。所以关键是取决于什么呀？你接触佛法的多少，这是关键。哎，不是取决于说我世间学问做得好不好，那个没有关系。哎，是你善根熏，就留佛法记忆留的多少。读一个吧，这个都不难啊。唐本，众生所依性远离诸嫉妒。众生所依性就是指的那个依他起性，就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心识。远离诸嫉妒，它跟分别没有关系。即离智所知，转移得解脱，也离开学佛智慧所知的，就是梦中的佛法也离开。诸嫉妒是指的执着世间的这个邪见。哎，智这是指的那个学佛法的转移得解脱，离开非法，然后再抛弃佛法，你就得解脱了，得如幻三昧，超过于实地，这是佛了。关键心王时，想时皆远离。佛看到所有众生心八十的时候，哎，分别心分别的时永远没有了。尔时心转意，是则为常住。这个时候佛的心就完成了转移，转染成净，百分之百的成净了，这就变成常住，永远是这个状态。在于莲花宫幻境之所起，哎，佛看到其他众生心里头，他在莲大宫殿里头给大家说法，记住彼宫已自在无功用，哎，他就连那个想没有想了嘛，不用想，也不用限量，也不用动了，哎，他就在那享受法乐。然后你有什么这个，这就好像那个，不举例子了啊，说这个就是你自然反应，就是佛好像一个电脑程序，你在这打什么问题，他已经都准备好了，都圆满了，是吧？就好像答案都有，你在这问什么问题，他就自动就反应出来了，就这样。所以无功用，利益诸众生如众色摩尼，很好啊，正好我们今天就结束，我们来回向啊。